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代码之外》，我是勾股。今天呢，这个 Geek Flask 和 Randy 都不在啊，由我来客串主持。然后呢，可能大家估计大家看这期节目上的这个标题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这期节目是跟足球有关的。然后呢，那我们就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 Michael。那 Michael 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然后我呢是从事 IT 工作的，其实跟大家可能很多人一样，然后我是前端工程师，当然其实我之前也是做后端，然后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嘛，我是在澳洲工作，所以我过去两年是在Atlassian工作，具体呢是在做 Atlassian 的那个就是editor， 也就是文本编辑，特别是 Confluence 这里面的这个 editor 是由我们来负责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长期过去几年都是长期在从事跟 JavaScript、TypeScript 有关的啊。不过可能我跟哥哥不太一样，我做 React 比较多，
几
乎没有 build 的机会。然后呢，
那个我也写，我其实也写过。
对 ，Will 其实需要的时候我也写，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实战的这个 production 的机会嘛，所以其实我们写 React 更多一点。然后在对，在主要是在澳洲，在墨尔本这边工作。对，
没事没事，我们今天也不聊 React， 也不聊 Vue， 没事，
没关系。
对，那今天之所以请到 Michael 呢，是因为 Michael 除了这个前端工程师这个角色身份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身份，这个要不 Michael 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这样这个机会也非常偶然了，就是我现在在其实是一个兼职来做本当地俱乐部的教练，然后是
足球教练
一组的。对，因为我的儿子，我孩子是8岁，所以他们就是俱乐部，就是说我们的教练基本上都会带自己的孩子的那个年龄组。对，所以有的教练可能带10几岁的，有的带7、8岁的，但 anyway 嘛。然后就是我被安排到的就是说跟我孩子是一个组，然后我的孩子也会在我的那个 team 里面，然后就是每周会有一些训练啊、比赛啊，都是我们来负责。对，整个俱乐部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这个至少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那个机会，大概也就是半年前吧。对，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这一个赛季快打完了，对，应该还有几个月就两个月左右就应该结束了。对，
哦，有趣有趣。我相信大家如果是视频版的观众的话，已经看到这个 Michael 的这个背景板上已经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球衣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不然那个 Michael 给我们先展示一下吧，先秀一下你的这些，
因为这些球衣
装备
其实不是我的收藏。这个因为我的收藏其实还在国内，我没带，没有怎么带过来啊。因为就我买这些球衣嘛，都是因为有一些特别意义的，对吧？然后这是一套就是94年的时候巴乔的球衣。
对，94年世界杯。意大利打进决赛是吧？点球大战。
就是、因为我买球衣比较喜欢买那种有纪念性的嘛，就是所以这是决赛的这个蓝色的球衣，其实还有白色的，其实我也挺喜欢的，但是
我没有
买那一件。然后
这
件是米兰2007年那个欧冠决赛的球衣，然后卡卡的。
哇
哦！然后还有一件，这是巴乔的，这是当年退役的球衣。
哦，这个是不。这个球队名字叫布雷西亚。
对，然后就是2003-04年的时候，就是巴乔退役的时候，其实这是最后一场跟 AC 米兰，那场比赛穿的样式啊，不是当场的球衣。
OK。
然后就是那个马尔蒂尼马队，然后退役的时候的球衣，他当时就有一场是对专门
为他的。
对对对，专门就是他退役的时候纪念的比赛嘛。对。那俱乐部的多一点，因为那个其实，国家队的其实我不是特别多，我有些意大利的球衣，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国内，因为，我当时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其实我是2015年来澳大利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想的也是，哎呀，澳大利亚不踢足球啊，所以我就不要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过去也没什么机会找人签名什么的，对吧？你说我要去 我要去意大利去英国，我肯定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收藏全部都带着，找个人签个名，那绝对是价值倍增啊。所以其实我家里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非常就是珍贵的球衣啊，那件球衣我一般不太敢带出来，对，就是因为实在太珍贵了，
okay.
就是2002-03年欧冠的决赛的更衣室里面的球衣，然后是马队的
球衣，落场球衣，
对对对，就是因为其实当在当
时价值连城啊，
对，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贵的，就是
OK，
应该是我就是所有收藏里面最贵的了，嗯，因为那个球衣是托朋友从意大利然后去买的，因为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大家备用球衣很少。不像现在其实很多了，然后当时的那件衣服是双层的嘛，然后那个马队当时
是、哦、就是那个穿半年穿不上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决赛的时候马队换过一件球衣，他那个你可以看他决赛领奖杯的时候他那也是坏了的，他是第二件，然后我那件是第三件、
哦、
所以其实也就是仅存的这件球衣了、
okay.
对，然后但是那件实在太珍贵了，所以我家里面都是拿袋子什么都装起来，然后
裱起来
就差裱起来了就怕后面那个号码会长期用的时间长了嘛，会脱掉。
OK
对
OK， 哇，这是世界上唯三件的是吧、okay.
因为马队自己应该还有，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okay.
但是真的是那件球衣是我一般真的是绝对不舍得出门、
okay.
所以
哇，
就是说
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资深的意大利球迷对吧、
嗯、对，是的是的
OK OK 那就聊到欧洲杯了
对对对，
要不要先聊一下意大利
啊，意大利啊，太terrible 吧，我可以说是 terrible 吧，
terrible
对意大利比赛，我其实严格上来说意大利比赛我就看了一场，因为其实说真的在澳大利亚看球实在是太痛苦了，意大利比赛都是三点跟五点的、
okay.
然后呢
okay.
当然还好了，其实我比较 lucky 是因为我这段时间正好是从那个阿特拉线离职对吧，然后我正好有 gap、
oh, okay.
所以其实我属于有点像带薪这个看球，其实是这样嘛，就是我三点跟五点的比赛我都尽量爬起来看，但是说实话五点的比赛真的实在太难爬起来了对，因为大部分时间可能我陪要陪老婆睡觉，然后设个闹钟，到了五点的时候闹钟一响，你那个时候现在真的是起不来你知道吗，
起不来我也是、
就是、
我经常看西甲西甲有的时候就是北京时间五点钟
哦，那对那个真的是太痛苦了，
太完全没办法、啊、对
其实我其实主要看了一场意大利跟克罗地亚的，然后其实我给你可以给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比赛当天我们有一场训练，然后我就去俱乐部训练，然后我们俱乐部正好有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克罗地亚人，特别有意思，然后克罗地亚人呢就是意大利人买了一套意大利的衣服，然后就穿着意大利的那个训练服然后就去教练嘛，然后去训练，然后那个克罗地亚人的两个女孩嘛，
嗯，
然后女教练嘛，然后那个意大利人就跟克罗地亚人说，哎，今天我们晚上有比赛，我们要不要 hug 一下，然后那个克罗地亚人就非常非常不高兴的跟他说 no， 其实这两个人关系也很好的就其实平时关系很好的、
okay.
就包括我平时跟他们去看那个澳洲就是女足的比赛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起去的、
嗯、
但是就那一天我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气氛特别特别的奇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我们说回比赛，就那场比赛其实我看了，我觉得说真心话，其实那场比赛我觉得意大利是不配赢的，就是、
okay.
嗯、
okay.
我这么说，就其实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如果看过比赛都知道，就最后一分钟还最后几分钟然后进了个球防守反击，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是非常运气了、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整场比赛来说我觉得意大利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差，反正就我看来我觉得是没有章法的、
okay.
但是因为我上一届意大利没有看，实际上上一届意大利因为孩子太小了嘛，所以
嗯，
我大部分时间都 focus 在孩子身上。
哦，上届意大利是冠军吗？
冠军，对对对，
一路杀到了最后。
其实我没有看，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比较。我只能说的是去看我现在看到的比赛来比较嘛。对，就我觉得就目前的意大利来说，就首先他的传统就是防守，就练式防守的传统，我觉得就几乎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是保留的不是很好。
Okay.
那后卫啊，包括到中场的对于这个场面的控制。还有防守端做的特别特别差，因为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一直都是以、
okay.
防守
著名，对对，混凝土防线，
对一些战术而著名，但实际上就是在我看来这个整个意大利的这个比赛包括克罗地亚还包括输掉那场就是后面那场比赛 然后就是
被淘
我，
汰的那场比赛是吧？跟
对，
瑞
我
士
觉得
应该是。
都是非常就是属于叫一塌糊涂吧，我完全没有看出任何章法来，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以前意大利，我觉得就是在我心目中的意大利，就是94年到06年吧之间的比赛，我可以说意大利是两头强嘛，就是它的锋线是比较强的，然后它的防线也是比较强，但锋线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因为它打的是防守反击，所以其实通过它跟西班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于中场控球的时间会少嘛？就是他
是。
防线拿到球，可能从中场倒一脚或者两脚，啪，直接就打反击去。所以这样就体现的说，我对中场的这个人员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现代足球，大家都能看到，就是大家都喜欢在控球嘛。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有的球队，其实包括意大利，包括德国也是，德国比赛我也看了，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经有一点失去自己的就是那个 style 了。德国足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家都是 follow 这个对吧？就是巴萨的这个踢
传
法，
统的，OK，
对，就是传的更多，然后控球率更高，然后保证自己在
是，
控球的情况下来获得机会、创造机会。如果没有
对，
一个更好的，或者说100%的把握的机会，或者不要说100%，可能90%以上的机会，大家是不会射门的。这个可能跟我当时看球就远远不一样。我当时看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巴蒂、阿兰希勒。那就是经常出来了，啪一脚给你给我不管怎么样，我要试一脚，就是属于这个状态。但现在足球可能已经就是 far away 了，对吧？所以其实我看意大利足球，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四不像，就防守吧，防守也做得不是特别好，然后控球吧也没有那么强的技术，然后前锋吧那种一脚能力也很差，你知道吧？就我看了今年意大利，我的感觉就是。今年的意大利，你就是把巴洛特利请过去，估计踢的也比现在好啊，那个前锋。
爱之深，责之切呀！
对，
我估
但
计
是
你
因为，
要不是你是意大利球迷，你说完这段话就被喷了。
当然不怕疼了。
本届欧洲杯，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啊，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球员，或者哪一个进球让你就是
其
看了
实
觉得
我
非常
觉得，
过瘾？
今年欧洲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当然除了亚马，对吧？大家其实都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土耳其的那个年轻的球员叫什么？皇马的那个应该是，
Jüler，
对
好像是。
他，我觉得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就是这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亚马尔是在西班牙队。而他是在土耳其队，这两个的那个队友的水平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给我的印象会，我会觉得他表现得更加出色一点。然
更加惊
后，
艳是吧？
对，相对而言我会觉得这个是更出色一点。然后给我比较 touch 的，可能是我是老球迷的原因吧，给我比较 touch 的是那个莫德里奇的那个，就是跟意大利踢完比赛以后，莫德里奇的那个场面，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场面，你知道吗？很多名场面，包括就
英
是
雄迟暮的
对巴不叫巴蒂斯塔那个时候，98年的时候被淘汰的时候，就是还包括巴乔的时候，但巴乔那个可能更经典一点，就是在我心目中，对这个可能主观色彩比较重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莫德里奇也是，因为其实虽然莫德里奇就我看球的时候他是刚刚。就是刚刚成名嘛，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就是特点的球员，而且其实你能感觉到，就是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踢球风格跟莫德里奇比较像，其实我的踢球风格跟莫德里奇和皮尔洛比较像，所以你就能很强烈的感觉到，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对于这种球员就是身材并不是很魁梧的球员，
很不容
是
易，
非常
很不
非
容易，
常就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他是非
是
常非常容易受伤的，而他能够坚持那么
，OK，
长时间，然后包括到其实克罗地亚本身也不是一个，虽然我觉得克罗地亚真的已经很强了，但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豪门，说那我有这么大的信心，每次都打到决赛，他能踢那么长时间，然后带着队一直在踢，我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今年看两个球队，其实我是比较失望的，就是一个是英格兰，还有一个是法国，这是我两个觉得比较失望的球队。我觉得
法
法国
国。
踢的真的是就是。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之前，甚至都没有怎么运动战进球，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对于一支有着对世界，就是相当于现在头牌巨星吧，姆巴佩这样的球，这个球队，其他位置也没有那么弱，怎么可能打成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就是不太能接受的事情。如果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成绩可能还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场面上让我觉得 就完全无法理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英格兰，英格兰我觉得就因为我看了几场比赛，英格兰的，我觉得这个英格兰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落后或者在我打平的时候，我打整个这个打法是非常好的，非常有章法的。一旦我领先，立马退回去防守。就我完、
okay.
我完全不能理解，对，就其实你是有能力来长期压制这个对手的，
对，
但是无论什么对手，只要我领先了，我一定就是被压制了，
okay.
对，所以就很奇怪。
Okay. OK， 好吧，哎呀，真是一顿锐评啊，一顿输出。
没有，这只是看球的自己的感受，我因为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就是项目嘛，比如说你关注的是传球，还是关注的
是
控球，还是对压制等等的，这样保持阵型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英格兰其实在他打得顺的时候，他打得其实是很好的，就他俩打得很有章法的。但一旦他领先之后，我就发现他已经就不会踢球了，你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就非常奇怪。而今年其实表现更好一点的球队是瑞士。就瑞士就能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无论是进，就是我领先还是落后，我始终保持着非常一致的打法。就我会加强防守的强度，但是我一定不会全场退回来防守。就我觉得这个打法是比较合理的。
OK， 我想这样，接下来我们可能从你就聊聊你从小开始接触足球的故事，也刚好结合一下，比如说可能后续还有一些跟工作上的，直到来澳洲以后，然后可以讲讲你自己的故事。
那我就按时间线讲吧。其实
好啊，
我这么说嘛，我接触足球这件事儿呢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事情。我本身从踢球来说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晚的，就相对我其他朋友来说是非常晚的。
Okay.
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很讨厌看足球的，实话实说，因为我的电视总是被我的这个亲戚霸占，你知道吧？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说我要看动画片，你不要了，不要不要了。
Okay.
当时我上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甚至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家都去踢球，我也不去踢球的。然后到我有一次，其实我转过很多学嘛，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转学。我有一次转学转到一个学校，有到了四年到五年级吧，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其实我才真正的开始踢球。
Okay.
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去踢球，然后我实在是没事干了，然后，人又不够，大家说，哎，你过来帮我们踢，
找你凑数啊？
对，帮我们凑个数吧、啊，真的就是凑数。那时候也不懂，然后就瞎踢呗。那个时候都是水泥场嘛，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水泥场，在篮球场上踢这样的，
okay. Okay.
拿到球就踢，拿到球就踢。然后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其实我整个喜欢的球队跟他也是有关系的，就对我影响比较大嘛。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非常非常老的 AC 米兰球迷，就他可以说是看就是三剑客那个时代的球迷，
okay.
就是非常非常小就开始看了。然后他也是意大利球迷，所以他就不停地跟我说、
okay.
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开始看球呢，大概深圳开始看球呢是在96、97年的时候，97、98还是99，我忘了。
嗯，
那年 AC 米兰是历史最差战绩，应该是排名是11名还是12名，我忘了。
哦，
但是非常
确实不怎么样。
对，非常非常差，因为但是其实因为我第二赛季继续看了嘛，就其实后一个赛季就是罗纳尔多去国际米兰那个赛季，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尤文图斯跟那个国际米兰那场比赛嘛，
对，
就是吹了个点球的那场比赛。
哦，那是我第一年看球。
哦，是啊，对，那我
对，那是我第一年。
对，然后那场比赛就真的是我印象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深的那个比赛。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足球，然后当时从一开始吧不会踢球，然后慢慢的哎觉得有意思，然后每天回家12点去看体育新闻，对吧？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差不多，买体坛周报。可能每个人都会做，对吧？
体坛周报，
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回忆了。然后，
现在人应该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体坛周报了。
我印象太深了。我那个时候每每意大利，比如说夺冠或者什么，我要买两份的，你知道吗？有一份是要裁下来的，你知道，特别有意思。
OK， 哦，我也裁过。
对啊，对啊，要买两份的那个时候，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呢，我就慢慢自己开始踢球嘛，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教练的。但我到初一的时候，但其实我这么说嘛，包括我的感觉，也包括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踢球，很可能在一年里面会有非常质的提高， 这个给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就是我其实是我们球队，就是我后来我有个球队嘛，我后来球队都是我这帮朋友，我这帮朋友里面我是踢球最晚的，我可以说 literally 是踢球最晚的，但我最后我是球队的教练兼队长，然后我也是负责就是来做一个中场组织，我不敢说是一定是最好吧，但是我觉得我的技术在我们球队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小孩就小朋友啊，在这一旦认真踢球之后，他提高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球队也是说以娱乐为主，以一个开心为主，以一个兴趣为主，不要去从小就去给他去做一些太枯燥太无聊的东西，比如说纯的单恋什么的。对，当然这个扯远了，我们继续说。然后紧接着我其实在就在一直在踢球啊，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每天放了学之后踢一个小时就是固定的，就玩嘛，然后就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到我初三结束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那支球队去拿到了我们市级比赛的冠军，就是整个这个市里面、
哦、
反正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还是算不错的了。对，然后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当然中间还发生了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足球给人带来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于足球本身了，可能远远超过于看球的体验和这个就是 emotional 的这一部分。
Okay.
对，其实我们夺冠的路程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可以这么说吧。这件事儿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地位可能远远超过其他事情对我的影响。就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那种比赛就跟世界杯一样，是小组赛加杯，就是淘汰赛的机制。我们分到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分到小组里面，就我觉得我们是很强的，因为小组队里面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比赛，然后因为我也是教练，我是队长，我要负责这些事情嘛。
啊，了解。
我看了一下他们，
你也做过功课哈。
对，就是我，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小组赛就是一起比嘛，然后就是在不同场地上，然后有的时候是
你，所以你在边上就可以看到其他队。
对对对，就是在同一个场地上嘛。
Okay.
然后其实第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我大概知道大概的水平了，因为我当时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嘛，其实我也是想了解一下大概其他球队什么水平，我比完之后我对心里就有个数了。我当时的预期是我觉得我们至少能打到半决赛左右，我当时预期，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第一场第二场都输了，就小组赛的前两场都是输了。然后
okay.
对，然后当时
小组几个队，小组几个队，
小组当时是五个队还是六个队、哦、对，当时是这个这样、
oh, okay.
就但是当时的小组就是我们的那个场景是这样的，小组第一第二是直接晋级，小组第三是看成绩最好，就有点像这个欧洲杯你知道吗、
oh, okay.
说明我们的赛制还是比较领先的，对吧？然后特别有意思，球队太多了，其实开玩笑。然后我们第一场第二场都输了，而且就第一场我都忘了怎么输了，但第二场特别印象特别深，就是第二场我们是真的是压着对方打了整场，然后、
okay.
一个非常非常 accident 后卫，我们当时的后卫停球没有停好，啪把球停在脚底下，然后人滑倒了，然后对方前后拿到球就直接射门了、
okay.
对，然后就是当时输了一个零比，就甚至那场平了可能就还好，但两场输了是两场以后零分的，当时我就。其实我的心态都还好，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态度不是很好，就是所以我是一个非常、
okay. 就是作为教练你是要出来喊话的。
对，其实我的脾气本身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我很少跟人发脾气的。
OK，
然后我就那、okay. 这可能是我就是除了我小时候打架之外啊，这是我第一次发脾气，就是这真的是就是第一次跟所有人说、
okay.
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发脾气，我就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们想踢比赛我们就继续踢、如果你们不想踢也没关系，下场输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后面的比赛都可以不用参加了、
okay.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对，我觉得那这件事情让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 team 凝聚在一起才有力量的，而不是说每个人强就有力量的、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后面因为其实第三场反而是那个小组最强的那个队伍，就是前两个队伍是几乎是很弱的，不是最弱，但前两个队伍是当时比完以后这两个队伍是小组淘汰的，前两个队伍
okay, okay,
然后第三个
okay,
第四个和第五个才是真正比较强的球队，
okay,
可能还有第六个球队是更弱一点，
okay,
但是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深，从第三场比赛之后我们后面是全胜的，我们后面是完全没有打平的。对、
okay,
所以 我就那一次的给我的感受就非常非常深，就感觉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这种感觉，就非对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
所以现在回看当时第二场输掉之后，你们内部的那个讨论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其实大家说真心话，就当时因为很小嘛，第二场输掉以后，大家其实都懵了，就是大家都不会说话。就其实你就是很多时候你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就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打游戏，你打打打，突然一直连输，一直连输，大家可能都不说话了，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比较 silent 的，大家都觉得啊，我已经属于一个完全就是脑子里就是空的状态了。我那个时候
了解。
我那时候还好，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我需要去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要做什么，输了没关系，就是但是你们要把你们的东西给踢出来，甚至是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如果输了，我说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实力，我觉得我们应该能踢得更好。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第三场比赛，我对我的那个 team，就是我的所有的队友的预期，其实他都跟我是朋友了，其实我也不能说得太狠了，太凶了。就是我跟他们讲的，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预期是什么呢？是一个平局。我觉得如果打出一个平局来说，我已经满意了。但如果能打得更好，那当然最好。但是你们就是我说你们记住，这是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你们打平了也好，你们打输了也好，这就是最后一场比赛。而且其实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是初三嘛，因为你知道初三升高中的时候，大家会分开的。你明白，就是升高中的时候会有人去其他学校的，所以其实当时我
这
跟
也
他
意味
说，
着你们可能就是最后一起踢球的机会。
对，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是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放假了嘛，就大部分人可能知道已经在一些学校，但是我说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队的最后一次踢球了，就是简单的道理，就是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队最后一次以这个整体来作为这个比赛的一部分，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你们想好好踢，我们就好好踢；如果不想好好踢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留个遗憾。就是，当然最后结果是好的，这个最后结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就是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呢？你经历的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给你的这个挑战 challenge 包括困难，就是你感觉就是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山，但是你去克服了，你觉得哎呀，这个非常非常有成就感。而且你要知道，这支球队是我相当于一手带大的，然后所有战术啊，所有的这个叫什么单独的这个训练都是我来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而且这件事情也算是，应该也算是，你看你这件事情记到现在，应该也是每个人的这个巅峰记忆的一部分，是吧？然后也
对，其实
可能
最后
也。
夺冠了以后，我们很多队友当时夺完冠以后，其实很多队友都哭了，因为我们确实是有一部分球，就是我们的朋友去其他地方上学了嘛。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刻是我真正就是最 touch 的一部分，就是我当时我的队友当时踢完比赛立马就哭了，然后我说你哭什么？我说我们夺冠了，我说你哭什么？然后他说我们可能再也不能在一起踢球了，我说没有关系的，我说你回来我们还会在一起踢球，因为他是去另外一个 city 嘛，就是我们当时在扬州嘛。他是去南京上学，然后他当时就哭着跟我说，就
明
是说，
白。
哎呀，说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踢球了。我说没有关系的，你只要回来，我们还能陪你踢球。但当时那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当时那个感受。但是真当你进入到这个球队的时候，就是其实每一份子都是你的非常非常好的伙伴，然后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你们又能取得一个成就，然后。在这个成就之后，你们要就 apart away 了，就觉得啊，这个对，确实有
就
这
是
种
那
感觉。
种胜
我
利
现
的
在
喜
想起
悦，
来，要不是，
然后离别的不舍，是吧？然后这个夺冠的各种不容易，就全部一下就都涌上来。哎，我岔开一个话题啊，
你说，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好奇想问，就是说你是作为球队的教练，球员兼教练，但你们应该是同龄人，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当时做这个教练，你会不会遇到一些 challenge？因为
会
你
啊，
知
都
道，
会
大
有。
家都是同年级的学生，有没有经历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
这个问题很好，很想面试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当时到初三的时候，我确确实实也是这个球队里面踢的最好的。就是我初三跟我的这帮队友们转学过一次，然后转到一个陌生的学校里。在那陌生的学校里面，大家都玩大家的嘛。其实大家怎么认识朋友呢？就是踢球嘛。但是我在我们班，我是
你
踢
就
球
会
的，
有，
对对对，就我在我们当时转过去的时候，大家发现，哎，这个新来的人踢球踢得很不错，所以他们愿意跟我玩，然后呢，我也就愿意跟他们玩，他们就是确实发现踢得不错，然后呢，就是其实大家也是可能对我是比较尊重的吧，就是确实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这个职位，然后我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踢中场嘛，那个时候我们踢七人制，那就是前腰更重要一点，然后踢十一人制是后腰更重要一点，
okay.
那我其实踢的。其实是差不多九号半的位置，然后那个我是负责传球，我是负责拿球去组织的，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上面可能会觉得哦，可能会交给你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会相对而言比较就是 OK 跟我，我觉得我合适。第二是我就是、就是可能我的看球啊，包括足球的知识啊也比较相对而言多一点，因为其实我业余时间几乎都在搞足球，除了打游戏就在搞足球，还搞足球多一点当时打游戏还是比较少、
okay.
然后呢就是而且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脾气特别特别好的人，就是我是几乎是不会发脾气，而且我在场上是几乎是不太会出现主动去领黄牌这种事情的，就是我在场上是从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okay, okay.
对，所以我是情绪控制还是比较好的，对，我觉得各个方面嘛，因为其实我也没有问过我的球友们，就队友们，但是大家其实不管是我的旧球队还是我后来的新的这个班里面的人，大家其实总体上来说都还是很尊重我的，我觉得第一种就是说其实你确确实实是有这个实力的，而且是你是比较谦逊的，你没有说因为你有实力你就觉得哎你们都很差，因为我踢球的风格，当时我踢球的风格虽然我也带的比较多，我确实承认，就是但是我还是会传球，我还是会传出一些比较致命的球的，就是有更好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说的是会去贪这个东西的。
OK，
那我觉得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攒人品。
对，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哦，你确确实实是。就是踢得比较好，然后你也爱传球，也爱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因为其实我每一次踢球我都会就是说不要去 blame 别人，就是不要去因为你别人没有传好而去说哎呀你为什么不这么传，其实没有意义的，都已经结束了
okay,
任何一个传球如果没传好你其实应该跟对方说哎这个球传得很好，我没有跑到，是我的
okay,
对，其实这样会比较好的，当然这是我只能从我的这个 view，
哇，上学的时候都有这个意识，这太佩服了。
对，然后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反正 anyway 吧，就是很 accident 吧。然后因为当时选球衣的时候，我也很尊重大家，
okay.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先让你们选，你们把所以就是我们组这个队的时候，就是我先让你们所有人选，选完以后你们所有人留的号码，
你说选球衣号码是吗？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在足球里面选球衣号码是个 critical 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对对对
非常，
我太了解。
对，你肯定懂的，你穿什么号码，你有那什么？但是我自己而言，我知道我自己可以穿什么号码，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号码。Anyway 只是一个代码而已，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我让你们先选，你们选完以后我再选、
okay.
当然大家非常非常尊重我，说实话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尊重我、
okay.
大家甚至是把十号留下来给我了，我最后
当然留下来 OK
对我没有
okay,
我没有选十号
okay,
我当时选了一个
okay,
其实我很意外的选了一个77号，因为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更 unique 一点，那个
okay,
我最终没有选十号，当然其实没有选十号有个好处，就是你在场上的时候别人永远不知道谁是应该要去着重盯的、
啊、？OK OK，
然后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对，所以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我就从我的观点上，我不能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只能告诉你是我觉得我做了什么，我从我的观点上觉得可能这个是比较加分的，因为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跟他们讨论。
那后来就是到你工作的时候了吧？你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
我工作是这样的，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先去做了一份就是 contract， 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公司给苹果做一个外包，然后我是苹果的那个 system administrator、
okay.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职位呢，现在没有了。
哦、oh, OK
对，我是 certificate 的那个，就考过这个认证的那个苹果的 certificate engineer， 然后呢我说实话前两年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是没有时间踢球的，我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我也现在人看来可能现在收入不高或者房租不高了。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一个月接近4000块钱的收入，然后1070是交房租，
okay.
然后剩下的钱是我和我爱人生活，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状态。
Okay.
然后因为周末还要去，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北二环嘛，其实我们住的位置挺好的，在积水潭那儿，然后
，OK。哦，
积水潭
积
站
水
旁
潭。
边，对，然后那个每周
居然
末因
现
为
在是
还要，
好地方了，
对啊，因为哎，其实说真心话，那个我们当时租房那个房东真的是个好人，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对我真的是非常照顾，所以我才能有这个机会在那租一套相对而言不是那么贵的房。然后，因为我其实是这样的，我是1700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然后其中一部分是我就是再租给别人嘛，就是相当于我因为我不想住太大的房子，然后又想住在北京中间，因为想去玩一玩嘛，所以周末在基本上在玩，所以其实在北京工作那2年几乎是没有踢球的，然后北京工作2年以后，就是从苹果那边就是走了以后，我就是回来
OK。
做了一个自己的公司，然后给苹果的一个子公司，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叫 FireMaker，现在我不知道叫什么了。现在好像被收购了，叫 Anyway，我不知道，反正就苹果的一个子公司，当时是给他们做顾问，做一个独立的顾问。我也是中国大陆当时第一家给他们做一个独立顾问的那个公司。然后当时也很忙，就是北京、上海来回跑，北京、上海来回跑，因为那些客户好多都是从苹果店，就是三里屯啊，包括那种最早的时候只有三里屯嘛。啊，然后还有一家店是忘了哪儿，是国贸西单那边还是哪儿，然后就是几家店的那个，如果有人过去问苹果，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在苹果上的应用，你知道吧？就是在08、09年的时候，
就是
然
iPhone
后，
刚出来的时候是吧
对，
？MacBook Air
然后大
刚
家
出来的
很
时候。
多人都跑到店里说，哎，我能不能要个这个苹果上的这个 ERM 啊或者什么？其实你知道，大家都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 IE6 的呀，你懂啊？这是
对。
在苹果上没法用的，然后很多苹果的那个销售吧，就是那个苹果店里的人，我们会留一些就是联系方式嘛。有的时候会去店里面做一些那个 presentation，就是介绍这个产品啊，怎么做一些方案啊。然后他们会给我们推荐客户，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北京、上海来回跑。后来在国内，在我离开国内之前，我几乎业余时间都没有时间踢球，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能感受国内的朋友们如果不能去踢球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就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踢球。然后一直到了澳洲，来了澳洲之后，然后我才开始去踢球的。就是在澳洲，一般大家想参加比赛都直接去参加联赛，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你去买保险，你加入俱乐部是有保险的，你参加这种足协举行的比赛呢，保险才会保。任何 casual 的比赛受伤，保险是不保的，你要走自己的私人保险，因为运动损伤就是这部分就是有长期的，有短期的嘛。短期的当然说你去用你私保解决就行了，无所谓。但是你知道还有长期的呀，对吧？我们比如说那个肌肉、肌腱、韧带这部分是长期那个受损的情况下，
了解，
你去
就不一
physio，
定是哪一次，OK。
对你去 physio 的时候，那部分是不会给你去完全报的。但有了这个保险以后，可能也会就是会报的多一点，你自己会掏的少一点。
那我们就顺着直接聊吧，就是你是怎么在澳洲就是成为这个足球教练的
对，这个很
这个
好，其
身
实我特别不想啊，特别不想啊，我是被动的，我是
？OK，
被动成为教练的，
但这个
是这
是
样
我相信
的。
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就是感兴趣跟好奇的
其实
事
是
情。
这样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我是特别，我一开始没有打算当教练啊，就是一开始我给我的小孩报一个足球班，纯粹是为了就是说让他找个地方去踢踢球，然后。去玩一玩，因为有别的小朋友去了，然后说还不错，我们就去了。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其实第一年不在这个俱乐部，第一年是在一个相当于一个就是一个 basic 的那个 training 的地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他班上有个小朋友说：“哎，我在这个地方踢球，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他班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在，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就去呗，我们就换个俱乐部好了，就过去踢。”然后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实际上是教练。他是带那个俱乐部12到14岁吧，10到14岁的女队的教练，然后我就让他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我也就他去踢球，我就在旁边踢球嘛，对吧？就是我也正好锻炼一下嘛，因为要不然平时也找不到这个时间锻炼，他又在里面踢，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场子上去踢球，然后踢了一段时间呢，然后我就跟他那个其他小朋友的爸爸也熟了嘛，那其他小朋友爸爸也就偶尔会约我们出来一起踢个球，然后。踢完以后，大家就说：“哎，你踢的不错嘛，你踢的那个还挺好的。”对，然后他们正好今年开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因为 要往上升嘛，每一季往上升，他们这一集就没有教练了。他们这一集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他反正他们这一集就没有那么多教练了。他们就说，哎呀，有没有家长就是 volunteer 来当教练。然后我当时其实我看到，我心想，哎呀，我好忙啊，我不想去。对，然后我说算了，我说等一等吧，我说看他们应该有人愿意去，反正因为我觉得老外还挺热心的嘛，所以而且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有个非常大的 gap 是语言，因为足球里面的术语其实跟那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讲一些足球术语完全不一样的，就跟我
说英语里面的术语和我们中文
对
的
对
OK
对，比如说讲禁区，
能举个例子吗？
我们中文讲禁区的那个单词。就完全不一样、
okay.
你根本就想不到这是什么的。对，有一些你是知道、
okay.
比如说 offside 这种东西你是知道，比如说说远射或者禁区，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界外球，如果打过游戏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禁区他们、
啊、对对对，游戏里是英文，对对对、
比如说禁区他们说 box、
啊、
说远射呢、
okay.
他们这个词是什么，是叫 volley。
啊 ，volley 是排球的那个词，
对对，
是
排球的那个词，是 volley。对，所以就是其实一开始我没有，还有打个比方，训练的时候你说你要蹲下或者你要弯下，你身体要向下，你知道怎么说？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是看了好多 YouTube 的视频我才发现的，就得回来还得花时间学。对，比如说他说你要就因为防守的时候不是让你蹲下嘛，对吧？就需要你往下一点的那个动作，
对
那个叫 bend your knees，
降低重心。
对 ，bend your
knees
那个叫，
okay,
对，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开始我当时其实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去跟他们说，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就是很多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当时就很纠结，我说，其实我当然我是愿意去帮忙的，但是你让我当教练，我觉得这跨度有点大，你知道吧？然后所以我说，
okay, okay,
我说我想的是，哎，反正老外肯定有人，他们还是很热心的，所以我说那我就等一等吧，然后结果其实我没等两天，啪电话就打过来了。就是我的这个同学的，我那个就是我不是我同学，就我小孩同学的那个爸爸，因为他认识我，然后我们也一起踢过球，他觉得我踢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跟俱乐部推荐我，俱乐部就直接打电话打过来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说，哎呀，你打电话打过来了，那我就不太好拒绝别人了，
盛情难却啊，是吧？
就已经打过来了，我觉得就是你再这么就我只能说试一试呗，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而是这个是个 responsibility。你承诺了做这个事情以后，你每一周是要空出三次去俱乐部的，其中有一次还是要主客场的。就是其实在这个答应之前，我还非常认真的考虑了。其实训练其实都 OK 啊，还好，因为我们有一个 head coach 会告诉我们训练的内容，我们去执行就行了。然后第二天是我们 team 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因为小朋友比较小嘛，所以我们 team 的训练内容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让他们娱乐为主。但是主客场那个是真的很难，你知道吗？
就是要到处跑了。
对啊，因为你是真的是主客场啊，是 literally 主客场啊，就是你主场还好，因为主场离得近嘛，我开车5分钟、10分钟到了。
Okay.
客场因为我们是 U8 是早场， U8 一般是第一场，就八岁年龄组第一场。
okay, 要早起还要
我天
哪，还要开，
星期天早上8:30到场。哇，我有一次开要开40分钟的那个车，
那比上班还累啊。
哇，何止比上班还累，那是真的累。然后我7点钟要起，我说我 literally 来墨尔本，我上班都没这么早起过，你知道吗？就、
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在的话，就你不当教练，你要陪小孩吧，是一样的，还是会更
对，那个，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嘛，如果我有我 parents 在的话，我 parents 可以送他嘛，那我就不用去了嘛。但是你当教练，
你
就因为是你
逃不掉了，
好吧，
逃不掉了。
因为其实做教练不是说你参加一下比赛就行了，就是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他们更重要的是在于参与嘛。然后就是你其实是希望他们能感受这个气氛也好，你希望他们呢就是说能就是多这个碰球也好。所以其实你不可能正正好好是这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是7人制的嘛，那你不可能就7个人，你有8个人嘛，你有9个人，你有10个人，其实我队里有11个人。
OK，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替补怎么办？你要去安排上替补吧，你要安排就是这个来回换的人吧，对不对？你还要在场上，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喜欢这种喊的人，就是叫的人，那你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得告诉球员干什么，但是可能我又不是声音那么大的喊，但是你还是得提醒球员在场上应该做什么， 比如说在站在什么位置，就是位置保持。
Okay.
其实位置保持是正式比赛才能够感受到的。
Okay.
你在训练的时候，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不可能给你那么大场子的，你很难感受到你的位置，
okay.
对吧？那你就只有在真正的比赛里面才会去感受到位置，
okay.
然后你还要去想着办法去鼓励小朋友， okay. 因为其实小朋友的情绪跟我们是。就是成人是不一样的，成人还是能 control 的，小朋友是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他会有一个非常 upset 的时候，对，他会有特别、
okay.
特别不高兴的时候，他会有特别发火的时候，然后就很难控制。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的队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是 ADHD， 我一直以为、
是什么？不好意思，这个是什么？
就是有点。叫多动症或者叫自闭症
啊、OK 就
他们
注意力缺失 OK
对
注
意
力
缺失
对
对
对
哇你这个专业回答很专业
我刚好看过一本书
对
不好意思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一开始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确实有点怪我有两个球员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注意力缺失就是喜欢动或者喜欢看或者怎么样其实发现不是这样的。我后来发现其实注意力确实有很多种症状然后当然我就作为教练我要去包容这件事儿，然后我要去让他们去在训练中更高的就是去提高他们去相当于去帮助他们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我也得让这样的球员上场啊对吧那我不可能因为说是他有这样我不让他上场不可能的就是当他上场以后你就发现球队几乎就是少一个人的但是其实是没关系的、
okay,
就这件事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okay,
我一点不 care 这个问题
okay,
就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小朋友更开心的去踢球希望小朋友去说提到踢球感受到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说、啊、训练太无聊了太 boring 了
okay,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件事了解到、
okay,
哦、其实注意力缺失还有这样的就注意力缺失它分很多种
okay,
一种是情绪、
嗯、
就是一种情绪上就我有一个小朋友是管不了自己的情绪一生气大喊、
okay.
大吼然后完全失控、
okay.
还有一个小朋友是上了场以后、
okay.
他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他上了场他就不去看球、
okay.
他甚至不去看球他就到处这样玩、
okay.
就是、okay. 对后来他的那个后来他的那个 parents 跟我说他说他是有这个 ADHD 他跟我说这个专业才不是说 ADHD 我还是问我女儿才知道的、
okay.
就他跟我说的很专业的这个名词然后后来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后来我找我女儿问了一下然后他告诉我是这样的然后我说这跟我理解的多动症好像完全不一样、
okay.
还有自闭症、
啊、
就这个人看起来一点不自闭、
okay.
就我们认为的自闭症是、
okay.
哦、可能就是不说话不爱跟人交流、
okay.
对吧、
okay.
但是不是的这种症状的小朋友还有一种就是他特别爱说话、
okay.
特别喜欢跟人说但是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然后就很就反正特别有意思就是所以我们扯远了就小朋友里面就是这样的人还蛮多的而且特别是在就反正我接触的他们很多人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运动来提高自己的就小朋友就是能更多的集中注意力啊参加这个
参与感、
对
对
对
对,
对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体验对你说、啊、原来还有这样的对
要不要再分享一些比如说你在做教练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趣事
其实教练嘛这个谈的可能太过于偏足球了就这个话题
OK
就是
OK
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整个足球吧对足球这项运动不可能不止足球包括篮球来说
OK
就是它是一个 teamwork 嘛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完全理解不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你对小朋友来说你去要求他传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时候就你可能会去想你怎么去要求小朋友去传球其实这个是个很 challenge 的事情虽然你就这么说你跟他们说你说我去练传球他会去练但真当踢起来的时候他不会去传球的
OK
这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看小朋友的比赛、
okay.
特别刺激因为小朋友比赛只要一个小朋友开始带球了你就知道这个小朋友一定会往前突的你知道吗就他一定不会回头传球的
OK
就那个特别刺激就一个小朋友进去哗所有人全部挤了所以我就我爱人去看球的时候
是不是也包括无球跑动这其实也是一个
无球跑动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大家无所谓了
okay,
这个
就是大家都会盯着球对吧奔着球去
对对对不小朋友的注意都在球上、所以就
都是本能
很多观众啊就是包括我爱人去看球的时候说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踢球的看起来要比看这个欧洲杯看得过瘾你知道吗就因为小朋友只要一拿球啊就是那所有人都拥上来了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得强行过就得强行过 那只要一强行过了，
okay.
那你就听到场下那个所有的家长哇就喊了，就肯定是这个感觉。就你只要看所有的就低年龄的比赛，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Okay.
那
OK
对，那其实我有的时候训练他们就会跟他们说，来我们训练，我们现在开始训练，我们俩双方踢球，比如三V三的球或者5V5的球，那所有人只允许碰三次球，接到球之后算一次，拨球、
哦、这个规则不错。这个规则不错。
第三次踢球，因为其实我以前训练也这样，就是你我不给你机会多碰球的。第三次球的时候必须输球。
Okay,
如果你第三次不
输
球的时候、
okay.
你这个进球，如果你进球了就不算。
哦不算。Okay.
我后面还踢过更严格的球啊，就是如果你第四次碰球的时候原地交换那什么，就是立刻就
交换球权了。
对，所以其实有、
okay.
有这样的训练，当然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到
这、哦、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这个思路很好。
还要大一点，他们可能要到10岁左右，这个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小孩子不太听。就其实整个教练，就是我们说整个教练的年龄组里面，8岁到10岁之间这个年龄组是最难教的，所有教练都这么说。我们那个大的 team 所有教练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这么说，就8岁到10岁这个年龄组是非常非常难教的，因为小朋友不能理解你要他做什么。然后你让他做什么，
他又很有想法，是吧？
对，他很难按照你要求的东西去做，然后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就他非常失控，就是你让他传球，他可能带着球就跑了，你也不能怎么样，对吧？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我，就是我的父母其实花钱过来让我 training 的，他的意识可能就在、哦，我父母让我来参加，我就来参加，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他是个提升，就是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个真正的训练。然后呢，那你去要求他的时候，他很难去理解。说，比如说我们做那种无球跑动，或者说我们就是足球训练里面经常会出来，就中间放两个人，就周围4-5个人来回传球的这种。
对。
8岁年龄组是做不了这个训练的，就8岁年龄组周围几个人会一旦拿到球就会动，而且一旦拿到球就会带球的。所以这个训练我们是不适合给8岁年龄组做的，我们是不做的。
明白。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每就是我可以这么说，8岁到10岁是最难的时候，但是8岁到10岁的时候是我觉得就我的观点来说最不应该训练基本功的时候，因为基本功完全都可以慢慢训练出来、
okay.
但是8岁到10岁的时候一旦失去兴趣了，你后面就没法踢了。
哦、oh, ，OK， 所以就不能让就是太 boring 太那个让他失去兴趣。
对，就8岁到10岁，我们大部分玩就是在以玩游戏为主，就是比如说。玩那种我之前给他们玩
就提升趣味性是吧，
对对对，就抓人，你带着球抓人，然后抓到你就像zombie 一样，抓到你也变成 zombie、
okay.
你也抓其他人，对，就这种游戏让他们去多在游戏中接触球，就在游戏中锻炼自己一些体能、
嗯、我们回到刚才一个话题啊，你刚才有谈到说那个就是教练资格证啊之类的，我其实也刚好有个问题一直想问，就是你是否遇到或者发现你在这里做教练需要掌握的知识啊，或者需要学的东西，你过去的跟现在的是有差别的，你经历了是不是经历了这个过程、嗯、
这么说吧，我在中国当教练那都属于严格来说都属于野路子吧，因为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
okay.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好奇，对你是直接就是这个叫什么无缝衔接了，还是你经历了一个什么适配的过程？
因为一开始毕竟什么都不懂嘛，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嘛。其实我们就是俱乐部有很多其他教练嘛，我们是一个整个教练一个 group 嘛。那其他教练会给你一些帮助，大家也很热心帮你们。大家因为大家也是家长，大家很多人也是去年、嗯、就是，比如说前年也是刚做教练一个赛季或者两个赛季这样的。
嗯、
那大家都很愿意帮你的，所以就是你跟他说哦，我是新来的，他们都会很照顾你的。会给你安排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控制的这个，比如说 training 的 section。
Okay.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我可能是我的俱乐部的关系啊，我的俱乐部给我这个 role 的同时，给我安排了一个 team manager，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负责战术层面的东西，所有跟 team 本身的管理的问题我是不用管的，包括到他们来训练报名。
Okay.
包括到、
okay.
就比如说去管理一些什么球衣啊，分发球衣啊，组织啊，安排啊，甚至是比如说场地的 set up， 这些其实我都是可以，严格来说我可以不用管，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也会帮忙嘛。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性还是很强的，就是说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你当教练，我是不确定我还要去做哪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不是整个都要做拿球然后准备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还蛮多的、
okay.
但实际上真正去了以后我发现就这个就是说专业性还是很强，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人帮我来 cover 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轻松很多的。包括到其实我们最近就是说我们把就是场上换人的这个权利啊，或者说场上换人的这件事交给了 team manager 做了，我们不去做了，就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让那个我们周围的小朋友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rotation， 但因为你有的时候在关注战术的时候或者是看球员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个时间嘛，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会换谁或者应该换谁，所以其实我们就前两周的时候我们商量是把这个权限让给 team manager 了，就是说让 team manager 去做。但其实我真正在这里做教练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我更多的只是关注到那个战术上的东西，
okay,
比如说我会花时间去 YouTube 上学一些那个、okay. 去
哦，了解，
就针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好多那个
明白
好多词是完全不懂的，对，你得去学，去得去那个了解他们口语里面是
什么。除了这个词之外，有没有一些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你没有踢球你不会注意到的细节之类的，这个会不会也有差异，或者也有需要你做功课？
这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其实他们找我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踢球嘛，就是其实他们肯定也是觉得因为就是一个会踢球的人肯定就是就还是当
教练相对比较好容易上，
对
OK
比较好一点，比较更容易去
OK
就是融入啊，或者说是去知道该去做什么，对，所以因为我很难去告诉你一个说的是如果我不会踢球我会 miss 掉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会了，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这个立场上说，但我只能从我的观察上来说嘛，就是比如说从
就是你能眼看到一些那些细节或者就是你自己经历过的
对，其实那我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说在各个不同年龄队里面，包括到就我们跟中国足球比吧，我们就只能跟中国足球比了，因为我也没有资格说其他国家的，他们的传球意识远远要高于我们平均的这个在中国踢球啊，我们说野球啊，我们说普通的这个、
okay.
就是专业足球我们不谈啊，就是我们所有专业级别比赛我们不谈，我们就说低级训练的比赛里面，他这个传球的意识，我们特别是指回传的意识是要远远高于
哦，这个我也有同感，
就是你去看大部分中国的这个训练里面，小朋友是往前推进没问题，但是不会回来的，
对，
就是不会说把球往回传的，
对对对，
但是
前面没有路了他要回来，对，
他没有路的就下底传中啊，对吧，没有路的就下底啊没有路的就射门啊没有路的就我不管怎么样我传一脚，对吧，这是一个很就是说很多的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这边的这个真正的操作里面，就是这真正的训练里面，你会觉得哦，他们真的是会回传的。还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点，我想提一下，就是其实很多人觉得，就首先我觉得踢球真的是很难的，因为你想把球控好用脚控好远远要难于手，从入门来说是难于打篮球的，
认同，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很多教练啊，包括我认识的就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其他周围的朋友也好，他们以前也踢球，但是他们其实技术并没有那么的好，足球本身并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但是一个入门门槛很高的，但是实际上当他真正开始踢了以后，你会发现就如果你不能过人，你不能很好的带球没有关系，你一样可以踢，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后卫他不用带球的，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吧，
是
巴尔德拉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啊，哦对 OK 对，我们
就说巴尔德拉嘛，
回忆了一下想起来
对，就是他是
金毛狮王是吧，当年的金毛狮王，
他在中场他是不过人的，他说我不会过人，就我只要用传球就可以了，就其实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包括你去看，我们近的看嘛，我们就是说皮尔洛本身的就我们说 dribble 嘛 ，dribbling 的能力是没有那么强的，因为 dribbling 要涉及到一个速度，
okay,
就高速运球的这个速度，它是没有这么强的，但它依然能够做得好。当然，皮尔洛的球感更好了。那我们说很多，我们甚至可以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因扎吉。那这是典型中的典型了吧，对不 对,
对，
那几乎就是不能追捕了，我在专业球员眼里他就是不能追捕了，那他一样可以在顶级联赛里面进球啊，
顶级前锋，对，
其实足球这个运动是一个这样的运动，就是你的他的水平从高到低都无所谓的， 但是其实严格来说，我们教练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的 head coach 也这么说，你踢的最好的球员往往是在锋线上的，然后你踢的稍微差一点慢慢往后 push， 因为其实对于后卫来说，我拿到球我能把球停好传出去，我的大部分任务就已经结束了。
哦，
对，
哦，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去融入的运动。
我懂，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呀，我刚踢球的时候我也是后卫，我当左后卫当了很久的。
Okay.
就是说其实你，但是我不一直不觉得说你一开始当前锋好，我一直不认同这个观点啊。其实你当过后卫，
okay.
你才知道前锋是怎么想的，你当过后卫，你踢前锋的时候，你才知道后卫是怎么防你的。所以其实我踢过后卫，然后我踢过中场，我也踢过前锋。其实我的感觉是，其实当后卫对你的意识判断和位置判断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好处的。如果你直接踢前锋，这方面反而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小朋友都这么说，就是说我当后卫不是因为你踢得不好，我当后卫我是希望你们能更多的碰球，因为其实你们在前面是碰不到球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在前面有一个人碰球，另外一边那个人是绝对拿不到球的，你都不要想，因为不太可能传给你的，就你进了点影子的。所以其实足球这个运动，就是如果想参与进去的话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你把一些基础的这个东西一旦学会了，就把球能停下来了，把球能传出去了，这些就已经可以去参加这个运动了。而可能打篮球会更难一些，就是你可能甚至要会运球，因为他每一下都要拍嘛，对吧？因为足球对于很多很多人真正的比赛里面，可能就是拿到球碰一下，你去统计一下真正的比赛时间，这个人碰球的时间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运动，
对对对
对，都是对。其实当后卫就更少了，当后卫这个球到你脚里面，到你脚底下，你大概率是球过来啪一脚踢掉，然后有很小的概率是球你能很安稳的拿下来看一下周围，然后再传出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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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几乎剩下的所有的时间都在堵枪眼。然后我不觉得这个堵枪眼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其实因为体育运动，你把它当做一个锻炼身体。其实每项运动都是好的，那我的意思就是当你
是
就足球并没有那么难融入，而且足球对于你的水平不就是你并不需要去说觉得我要踢得好了才能去踢足球，而且其实这个足球是一个就是说你只要有一定的那个停球出球能力，你已经可以去踢球了，特别是对小朋友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能够，
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对对对对对，非常认同。
对，就没有必要要求说啊我一定要会带球，我一定要能把球停得很好怎么怎么样，其实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的。
哎呀，听你这个跟你这个聊天其实学到很多知识，哈哈，虽然很多道理你讲我也就懂了，但之前没有留意过，确实是这样子。哎，那我觉得我们顺着这个再多聊一点，就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里面很多人其实平时还是会踢球的，那但也不一定踢得很专业，所以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大家踢野球，所谓的就是踢野球，你觉得有什么小秘籍啊，或者是能够瞬间提升战力指数的，可以，或者你觉得大家踢野球容易犯什么错误啊，给大家一些指导，我相信你是很有经验。
就其实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伤人，就是往往踢球就是你跟会踢的人踢球不容易受伤，你跟不会踢球的人反而容易受伤，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这个经典的理论，就是你踢球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不建议就是说那个去跟特别不会踢球的人踢球，为什么？就是往往不会踢球的人他的脚发力发出去是收不回来的，但是会踢球的人往往是把力只发到那个点就收回来的。就是球在那个点，我脚发力发到那个点，
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更精准一些。
对，然后收回来，这样球不在了，我不会踢到你，或者我不会去把力 push 出去，然后让你受伤。
Okay.
其实很多就是你，我们虽然不要看说澳洲足球算是一个身体很好的那个球队了，但是其实澳洲人不是很愿意跟中国人踢球的。因为说难听一点，就是跟中国的这个 team 踢球，会感觉你踢得很脏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动作太多了。就是我毫不忌讳说这个事情啊，因为其实我以前教练，我上大学时候，我的教练甚至教我怎么做黑做比较脏的动作的。就你在背后怎么踩别人脚，
我们的体育老师也这样干过。
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其实这样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啊，因为大家我还是说嘛，就是如果你是踢职业的。对吧，你是踢职业，你是靠这个赚钱的，那我们是另外一说，但是大家都是业余的球员，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更多是锻炼身体，而并不是说去争球，
没错，
就是去争这个胜负，
没错，
胜负这个
不择手段是吧，
这个世界上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
不需要，对，不需要那个去不择手段的去获胜，那所以其实我们踢野球很多的问题就是在于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收不了脚的，或者说你出的那个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就跟年龄
没有分寸，
年龄啊，包括体能啊，
okay.
包括各个情况
对
状态下不一样，其实你的出脚和反应时间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其实我觉得一个你踢野球主要注意就是第一个态度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踢到别人，别人只要觉得疼了，因为大家谁也不是职业球员，没有必要演的那么，你就去 say sorry 或者是道个歉，或者说哎呀 sorry 那个就给个任意球无所谓的，
对，
这样能让这个比赛更 smooth， 而且能其实我觉得踢球更讲究的是一个心里面的过程，而并不是说一个。结果对吧，心里面和身体锻炼，其实你能让这个比赛更 smooth， 让这个比赛更 happy， 让大家踢得更 happy， 其实你也会更 happy。 那我觉得在踢野球的过程中，很多人就是说不管是做动作也好，心态也好，这些方面我觉得反而是更需要调整的。就本身技术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如果不是科班出身的，那肯定都不会那么好，不会说的是踢的说
OK
这么专业，传球传得那么好，一定会有失误的，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我觉得第一个不用去抱怨队友，因为大家都不是职业，大家都是来玩玩的。就你不要抱 expectation 说你传球一定传得很好，你传得不好我多跑两下嘛，我还多锻炼两分钟呢，对不对？然后那个就是踢球伸脚的时候，特别伸脚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专业训练那个伸脚的时候，不要出全力，就是你就是一般我的建议就是你去用脚尖捅球就可以了。就是在抢断的时候不要去挥那种挥大腿、
okay.
就是挥小腿、
oh.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okay. 很多时候是什么，是连球带人一起踢的，就因为在我们这个踢球的时候其实一般没有裁判嘛，一般没有裁判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反应慢的时候就会出现连球带球连人带球一起踢了，你是有没有踢到球，你是踢到球了，你说犯不犯规，肯定犯规啊，你要在职业场上这肯定是犯规的，
对，
你是不可能说的是我踢到球了我就不犯规，你踢到球再踢人也是犯规，不要都不要说你什么踢到人了再踢到球了，对吧？踢到人再踢球那100%犯规啊！如果你在职业场上，因为说是我先踢到球了，然后球惯性把人带倒了，那照样是犯规啊！就所以就没有必要去纠结说，哎呀，我看我踢到球了，这种人要犯不犯规？其实真的无所谓的，就是就我觉得就在野球这个上面，就是首先是 enjoy game， 就是其实跟小朋友一样，因为其实大家
享受比赛，
大家可能踢野球的人都不是说，对吧？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不太可能来跟你踢野球的，
okay.
那大家肯定就是说爱好
对,
对，然后你说如果技巧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足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入门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能把每个球都挺好的话，我觉得你 踢球本身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你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每个球都挺好，就停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基本功，如果比如说我传一百个球给你，各种方式传一百个球给你，你能一百个球都停下来、
okay.
你运气的很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一百个球传给你，你就10个球能停的很好
ok
你能不能踢你也能踢
ok
但是就是说你想提高的话，首先是肯定是基本功嘛，就我们说球感嘛、
okay.
从球感上来说并不是没有球感的人不能踢球，或者说球感不好的人不能踢球，其实我一开始踢球球感也不好，我颠球也颠不了很多，其实我到现在我颠的球比我小时候颠的多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并不影响你踢球，所以就是你不用去说的刻意追求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踢球，因为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所以永远记住，无论你什么时候踢球，永远是一个 team，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远远我觉得真的是远远比这个踢球本身说的是啊我要过人我要射门我进球这个东西更重要。对
，OK，
我觉得如果你这就特别像我这么大，如果像我这么大的人踢球还要去追求一个进球和结果，还要。对吧？我觉得
OK， 我懂。
成熟的表现。
哎呀，都是朴实无华的建议啊，是吧？享受比赛，然后基本功。
对，
然后团队配合，对，没错，我非常认同。
因为从技巧上来说，我们从技巧上来说，我这么说，就踢野球的人99%的人射门的发力是错的。
OK，
就是你可以说我就这么说。对于射门有没有错，就发力有没有错，你找一个正规的场子，在禁区外再往后退5米，你去踢球，你去射门，
okay.
禁区门线上站一个门将，如果你这个射门能射到，说你射门的时候门将是完全扑不到的，就是只要你射稍微偏一点啊，
okay.
是扑不到的，你的脚力是没有问题的。
OK，
但是
那就大概禁区线往后大概24-25米的样子，
对。就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射门、
okay.
不要射人墙空射， 如果你觉得这个你的发力是对的，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发力是对的，这个球
是
稳的，门将是很难扑的，门将是几乎扑不到的。
OK，
就是门将在中间啊，门将不要。
这是一个 OK，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自我判断的标准了。
这是一个 benchmark 嘛，就是我可以这么说，我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在国内踢野球，野球的人大部分，因为其实这有很多很多原因啊，我分析下来这有很多很多原因，因为国内标准的球门很少，国内允许你去练远射的机会也很少，因为球场被人占了嘛。
对。
然后你要发力这个去练习远射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其实大部分人没有经过真正职业训练的人想把球踢出这种远射，
很少有机会真正这样踢。
只有凌空抽射这一件，这一件事可以做到。就如果我把球放在那让你踢，你是非常难踢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凌空抽射的时候，你的脚是横着过来踢的，你知道你是凌空过来踢的，所以你是很容易发力的。
Okay.
但是当球放在这时候，你脚是竖着的，
okay.
就是我给你拿球一下你就知道了。
OK， 我大概对，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比划一下。
对，就是如果这个球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假如说你现在你是朝着球，你知道。这个球你要踢到正中间这个位置才能发力，但你要知道，当你的脚啊踢这里的时候，如果
球在
地
上
的
时
候，对你的脚是不好发力的，因为你的脚这个脚尖啊很容易碰到地面上，你要身体侧过来，然后用脚，而且其实很多人说用脚背，不是用脚背啊，发力不是用脚背，是用脚内侧上面的那个骨头，就是你如果鞋带是正着系的话，应该是你如果是你右脚，
就是你摸自己的脚会摸到一个这个稍微偏内侧会。隆起来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是
用
那个
山脊一样。
对，很多人觉得是用脚背踢球，不是用脚背踢球，就是射门的时候不是、
okay.
永远不是用脚背踢球的。
OK，
你包括、
okay.
包括那个卡洛斯，我们就说卡洛斯的射门，他也是用那个部位踢的，只是他是外脚背。就是如果你想踢卡洛斯那样的球，也是用这个部位，但是是往你的外脚背蹭过去的。
哦、oh, okay. ，
所有的发力
不是真的外脚背，
不是真的外脚背，不要用外脚背，外脚背只是说那种弧线传球的时候才可以用。对，所以你想真的发力的时候呢，一定是用这个部位，但是把球放
那个部位
非常难的，把球放着踢球，
okay.
球放着踢非常，这所以为什么凌空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感觉到，球凌空的时候你如果吃中部位，那个球速非常非常快的，
对，
没区别啊，那个球往下的这个速度是不影响你踢球的，你要知道，
对，
你跟你球放在那是一模一样，我们从物理学上来讲嘛，不一样吗？你凌空的时候往往是你还是原地凌空的，对不对？
是，
你为什么放那踢不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其实你想发力，就是因为野球是很少需要你远、
哦 okay、
就远距离踢球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很多人，我可以这么说，99%踢野球的人的发力是错的，就在射门的这个上面。
Okay,
也不是说错的，就是如果你是想远射的话，你的发力是错的。你用就是脚内侧推弧线球呢，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么推。但是发力非常难，就是发力要打到的前提就是你要在这中间偏下一点点的部位啊，并且你出去看那个球几乎是不转的，就那个球会稍微 slightly 转一点，就稍微转一点点，但是那个球整个你是不会看到这样转。就你大概是只能看到这个球还没有转到一周的时候，那个球已经进球门了。
那已经进了，
说明是发力是对的。对，其实你看那个球的旋转，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对对，其实你看贝克汉姆的踢射门，贝克汉姆有那种弧线球挂过去的时候是几乎是不转的，但是他是走弧线的嘛？那弧线是因为空气动力学嘛？但他发力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用力发力的，因为动作太快了。因为我逐帧看过。因为我们看职业球员他们的那个发力的那一下动作太快了，所以看起来脚是贴着那个，就是看起来脚是用前脚背来碰的，但是其实不是的。其实你发力最好的部位是那个骨头和脚的脚踝的那个交叉点，其实有的时候
是那个有
没有问题的，
刚好把它勾住的那个地方可以理解。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上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发力是不对的，就是我可以这么我认识的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就是说在踢野球的时候能发力发对，当然也有一些啊，有些踢得很好的，那是能发力发对的。对，其实就看球旋转就知道啊，你只要踢出的球是很明显旋转的，那可以说你这个球是没有打到部位的，因为你打到正中间是不可能是很明显旋转的。
OK， 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指导啊。
对，一般我看 YouTube 上也说，但是 YouTube 上不会讲那么细，就是他们都跟你讲的是用什么部位踢，但其实就是我们说真正踢球的时候那个细节蛮多的，包括就是你要发力的时候你身体一定要侧倾，因为你直的时候你要脚直的时候你的那个位置是碰不到球的，就如果你的脚是这样竖直着跟这个球 touch 的话， 你知道吗？这上因为你的脚是不可能完全直嘛，对吧？你是有这个这样一个斜度的嘛，
okay,
对吧？就这样斜度。当你去碰这个球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位置是碰不到的，你是脚尖碰到的，你是脚前面碰到的，
okay,
所以你一定是侧身。侧身的时候就是什么？到啊，我看看这怎么，就是这样。
就侧身尽量让它是变成一个就是
脚是
接触面在
打这个球，
okay, okay,
就是这样去打这个球的。实际上这才能发到力。
Okay,
对，其实很多 YouTube 在讲怎么发力的时候，我当时看了很多。其实很多讲的都不是很清楚，就是最终细节非常非常多，包括到你的支撑脚是在什么位置，
okay,
包括到你踢球的哪个部位，包括到你最后发力的那个部位，还有你发力完那个脚是怎么收回来。
Okay,
就发力最好，如果你想发力的话，发力完那个脚最好是不要往前伸的，特别是大腿不要往前伸。
Okay, 所以这样听下来，结合你之前说的，就比如说如果你踢后卫，你可能动作差一点好像也可以，但是前锋如果要射门的话，这个。
对
进度要求是
实际上是要求很高的，就是你如果想在、
okay.
也就我这么说，在稍微正式一点的比赛里面，就你如果面对这个门将，他是一个真正的门将，不是一个就是说不会不敢扑球的门将，你在禁区外面射门，业余球员是几乎打不进的，我可以这么说、
okay.
就你没有练过的人，就发力发错的，你想射门他是几乎都是打不进的，在禁区外大禁区外、哦、特别是五米开外，你就几乎再也打不进了。
明白。
但是你训练过的人在25米之内打门，几乎只要你打到那个你想要打的那个部位了，就是稍微偏一点的部位，一定能打进的，来不及反应的。
这个我也学到了，这个回头我也练一下。
真的是很难的，就包括这个，你如果练会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踢那种 knock ball， 你知道那个叫什么？落叶球。
啊，电梯球是吧？落叶球。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一旦你这个发力发对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练那个练电梯球了。
明白。那再问一个问题，顺着再问一个问题吧。那这个是踢野球吗？我相信还有很多听众或者观众，就是其实也挺羡慕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如果他踢球对足球有兴趣之外，他可能也希望业余时间或者通过某些方式参与一些足球相关的工作。这个你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什么路数？
国内因为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因为、
okay.
因为国内的这个关系有点复杂，其实我也一直不是没有在国内就是真正的体制。
Okay.
所谓的体育体制内干过这个事情，在国外的话一般是比较简单一点。在国外的话一般呢就是你去找就是当地的俱乐部，你周围一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足球俱乐部的，然后你去联系他们，然后如果是你自己想参加，你就跟他表达一个这个想参加俱乐部的意愿，然后如果不是足球那么发达的国家，应该不会要求太高，你就去参加一些实训，对，然后那个跟教练认识一下，训练两场，然后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在发达一点的国家，他、
okay.
可能会需要有一些门槛了，就是会有很明确的试训，
okay.
但是 anyway 啊，我还是这么说，就是国外的体制上来说呢。他们的训练是相当枯燥的，在成年组的这个，就是、去的时候几乎训练是非常非常硬的硬核的训练，可能甚至是无球的训练，一直都会持续很久，强度还是蛮高的。你要有这心理准备，过去不就是踢球的，就是踢球只是在整个足球训练中间的最终的这一环。
OK，
在这一环之前是有很多训练的。很多无球训练、体能训练、敏捷训练、力量训练，这些都是
作为你的基础。
对，而且其实如果你是参加低级联赛的话，一周一般往往就是一练，就是一般是一练比赛，
okay.
至少澳洲这样。我不能说其他地方也这样，
okay.
反正我知道我俱乐部的低级，我之前去参加他们的队的那个训练了，参加了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实在是没办法，因为我已经扔出去三天了，然后我要在家参加训练，就再扔出去两天，我完全没有办法干别的了。对，所以我自己还要再去踢球踢一天，所以我当时他那个训练我也跟教练商量一下，我就不去了。对，然后但是他们的训练是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一下我当时我那个队的训练，就我现在俱乐部的队的训练，就是他们一般是一周一天或者两天，但我的那个队是一天，然后
OK
一天比赛。然后那天训练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分项目，就是一开始是无球的、体能的，然后比如说传球，然后最后可能十几分钟会打一个小的训练赛，然后每一周都会有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可能没有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吧，之内的训练。对，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如果想从事球员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然后因为有各个年龄组的，我们这里是有40岁以上年龄组的，然后40岁以下年龄组的，40岁以下就叫 senior 嘛。40岁以上是叫那个就相当于老兵组的，就他要求你40岁以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联赛，有的地方有教会联赛的，也可以参加教会联赛，可能那个更 gentle 一点。我觉得跟那个可能大家对吧？毕竟大家是 Christian 嘛，
okay.
可能更 gentle 一点，
okay.
可能会好一点。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去试试。然后呢，一般去跟俱乐部联系了以后呢，俱乐部就会说啊、你想来的话，对吧？如果不要求试训的话，往往就是让你交个会费之类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会费是一定得交的，因为你包含保险，就刚才我提到的，还有一些球衣。
Okay, okay.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okay.
对,
对
这些东西其实你还是要交的 ，anyway 嘛。所以因为以前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对吧，还要交一笔钱，那么还可能还不少了啊。现在想一想，有保险嘛，那肯定还那没办法，那俱乐部也得要交嘛。对，然后还有包括到你的球员注册，你就记住，就如果你参加这种真正的足协组织的联赛的话，一定得去注册那个球员的，否则他是不可能让你参加比赛的。就要注册，然后俱乐部这些都走完了，然后你基本上就是可以说的是成为俱乐部的一员了。然后竞争不激烈的话，你就可以去上去踢了。如果竞争激烈的话，就在板凳上再待两周，对吧？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毕竟是都是 social 嘛，别人也是 social， 人家也会有打个比方，也会有什么生病来不了、下雨来不了，或者是我要出去度假的时候，对这种机会。你就可以从板凳上对吧脱身了，就可以去打一下替补，然后表现好的话可能就是能慢慢打上。
一点点争取、
啊、当然这个对，其实因为我还是说就是大家不要抱着就是去赢球或者说去上场的这个概念去踢球、其实我觉得大家、包括我在内，包括可能很多人参加这种低级联赛，主要的还是一个锻炼，保持一个身体的状态和收手是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你想期望的是你去一个俱乐部他就参加比赛，然后人家就让你去打主力，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就是任何人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我觉得这个除非你
给自己一个合理的预期，
对，你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牛逼，这个那我觉得那也可能也甚至也没有必要参加这种低级联赛了，对吧？你可以打更高级联赛了。
Okay.
反正就是 anyway 嘛，找一个合适你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俱乐部联赛太高了，你可以找一个更低级的。就是因为我知道英国包括澳洲都有实际上更低级的联赛，你可以去更低级的联赛玩一玩嘛，对吧？
对，
然后你如果不放心，你可以先去看一下他们的比赛。因为像澳洲每维州啊，我们州每一周周六都会有比赛，然后你就可以看他们的那个日程表，就是然后有比赛你可以去大概看看大概踢球水平什么样，然后 OK 不 OK、然后你可以去，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以沟通为主嘛，你只要联系到俱乐部了什么都好说。
是，
如果是为小孩的话呢，就更简单了，你跟大部分小孩的梯队都是非常欢迎你去参加训练的，因为这个本身不涉及到上场的问题，所以就不会有什么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就当是个兴趣班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个主要是我们的讨论的球员，然后如果想从事跟这个教练或者裁判相关的，就是我们说除了足球这一类的
okay,
那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去教练啊，一般低级的就年龄组和低级的联赛一般可能不太要求你 certificate，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从事这个职业，我还是建议你去考一个 certificate，就从一些低级的这个证书慢慢往上考、
okay.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啊。
Okay.
但是就是你得去参加他们的培训嘛、okay. 然后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training 结束以后，找一个俱乐部然后去带他们的，可能从预备队、青年队或者甚至更低，对吧？可能是21岁以下开始带，然后18岁这样的开始带，然后慢慢往上走，也基本上流程就是这样的。但是教练主要就是联系足协，就是怎么去注册教练，怎么去考证，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能问这个问题肯定都是没有证嘛，对吧？那如果证的话一般都是找相关足协去做。然后那个裁判也是相关的、
okay.
裁判也是类似的。裁判跟教练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裁判可以挣钱，就是裁判一般参加这个training比赛的时候是可以挣钱的、
oh, okay.
就我们说裁判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到足协注册，然后成为一个这个裁判是需要一些training 的，然后 certificate， 然后拿到之后，然后至少在维州是这样的，就你就可以去那个网站上去说哦，哪些比赛需要裁判，反正现在维州是非常需要裁判，然后就是对你直接去报名就行了，就是说啊，我想去吹吹裁判，因为太少了，所以我看那个表里面都是缺裁判，然后你就他把比赛安排给你，有些缺裁判，
而且还能有钱赚是吧？
对，还会有一些有一些钱赚，对，就是因为、
okay.
因为。 这个叫什么？但裁判你记得就是不一定是主裁和边裁哦，这个还不一定。然后对，然后反正你去吹个比赛，你去挑个日子，然后你觉得合适你就去。一般都因为这种低级联赛都是 volunteer 的嘛，因为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你也不是全职当裁判，所以不可能给你太多钱的。也不要指望一场比赛去给你个几百块钱啊，这肯定
明
没
白，
有这么
明
多
白，
的。
明白，明
对，
白。
反正就是，但是就是说，如果想从事这个职业的话，你真的想说啊。以后我就是想当裁判，想在这个澳洲这个顶级联赛，或者说想在这个西班牙或者英国或者什么顶级联赛开始当裁判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条路子，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吹，因为你肯定是从低级联赛吹上去的，因为一开始也不可能让你吹顶级联赛的，然后慢慢啊，你吹得好了或者不错了，这个相关经验到了，然后他才会让你去的，基本上是这个路数，对。
听上去路子还是挺多的，挺五花八
对，
门的。
如果想做的话，我觉得其实，当教练也是的，就是其实当教练刚才有一个，就是我们谈主教练嘛，其实当教练一开始可能大多数还是当那个就是 assistant，就
助
是
理
助
教
理
练
教
是
练。
吧？
对，如果比如说你助理教练，你可能会带预备队，你可能会带那个就是青年队，然后比赛的时候会跟那个教练一起，因为有两种嘛，一种是你当主教练，你成一个那个教练的 team，还有一个是你成为教练 team 中的一员嘛，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就你成教练 team 中一员呢，就是如果你跟着这个主教练以后，对吧？比如说你某一天像澳洲那个教练被那个热刺不是弄过去，那你肯定要跟着
对
他走嘛，对吧？这个我们谈这个全职啊，这个是全职了。但是大部分
，OK，OK，okay,
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是兼职。那如果
明
是
白，
兼职的话，可能大部分只是做一个就是基础的培训。但我
明
说实
白。
话，我觉得如果是想从事这个教练相关的这个工作，还是挺需要热情的，就是你还是非常需要就是。不管是对于足球这个热情也好，对于教练这个事情也好，还是说对于一些坚持的这个，因为并不是那么，我觉得哈，就是并不是一个那么有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你每周肯定是要来回跑的，就要跟我一样，比如说对吧？当因为 senior 的队伍就不跟那个小，就是小孩的队伍不一样，小孩队伍可能就是，对吧？主教练去就行了，其他人不用去了。那 senior 的队伍那就是一个 team 全部都去啊。那你对你主教练，然
全
后
套的，
副教练啊，体能的，对吧？这个 goalkeeper 的都得去啊。那你反正你就是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是以兼职的这个来做的话，是挺需要一个热情和坚持的。然后，如果你想兼职做到全职的话呢，那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了。对。当然，还也看国家啊。比如说，有些国家可能对像澳洲这种对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多人口的，你也许上去的机会更高，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但这个人选择的问题了。
了解，了
就
解，了
是
解。
我觉得，不管是教练还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对，还有个 team manager 对。对我刚才还想说有个 team manager，我忘说了。就其实如果你去当的话，你也可以到那个俱乐部里面做相关球队的管理，就像管理这些梯队啊，给他
明
们
白，
安排啊，
明
这
白，
其实也是一个。跟足
明
球
白，
相关的工作，大部分人其实小俱乐
明
部
白，
都是兼职，
明
但
白，
是我就这种不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需要一个对足球的热情的，并不是
了
一
解。
个说，就像我说的，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是个 responsibility，对你的收入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提升，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一开始都是个 volunteer 的活，然后你要去把它做好，这个没有，就是反正我觉得 challenge 还是有的。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试试。就如果特别是像我，如果是像你有小孩在一个球队里面，你可能更有热情一点。如果没有小孩的话，说实话，你想这么坚
多了
持，
一份
我
动
觉得
力。
对，还是有一些牵连的。我说这，然 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说
明
反正
白，
实话实说，
明
我的
白，
感觉是
明
这样
白。
的。
OK，节目到最后了吧，我们也升华一下价值吧。你觉得足球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或者意味着什么？然后你未来跟足球相关的有什么更多的打算吗？
其实未来我还没有想，但是其实我们说，我觉得足球真的是还就是可能这个话题不只是足球啊，其实我的感触是，在这里上学，我包括给小孩申请学校，他们非常看重集体运动，因为我姑娘没有参加集体运动，所以她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校面试的时候，问她参加什么运动了，她说了一些跳舞 dance 啊，那个叫什么其他运动。然后别人就特别问到了，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集体运动？就其实我觉得他们非常关注这一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足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至少在我的这个人生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虽然我过去的十年几乎是没有接触足球的，或者说就是远离足球了一段时间，但其实你知道，就是从我开始踢球来也好，不踢球也好，其实从足球里面，我首先我认识很多很多朋友，就是踢球认识的朋友，对不对？然后还有看球认识的朋友，还有对手，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然后包括到一些比如说教练也好啊，包括到老师也好啊，就是从这个从做这件事儿开始，其实你的社交圈就跟你原来的社交圈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你能接触到可能更不同的人。还有呢，就是其实在足球上面，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足球教给我的很大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要去忍受寂寞。因为你知道我从小训练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人训练，就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条件说给你一个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还给你个队友，还给你个教练，不可能的。就是小时候就是找一堵墙对着墙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们踢球就是
自己跟自己相处，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就是拿个球，暑假拿个球出门，从1点钟去踢球，踢到5点钟，4个小时在外面就是对着墙踢，就真的是 literally、
okay.
就是4个小时对着墙踢、
okay.
就是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学会跟寂寞相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挺好的，就是因为你知道移民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事情啊。就特别是自己移民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事情
OK
你能非常明确的体验到这个道理的。当你远离到你的这个就是 social 圈子的时候，
舒适圈，对，社交圈，
对，然后你整个这个圈子，你说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你自己，你一定是要跟自己过的，
对，
就你不管是什么，你觉得自己好像有多无助、多寂寞、多无聊，你都要去忍受的。我觉得足球在足球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就这当然这是特指我的吧，
okay.
就我觉得我的训练中间都是一个人做的，我所有
就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陪伴的作用，是吧？
对对对，就是说你能够接受说哦 ，OK， 所、so、以我是要学会跟自己相处，学会跟寂寞相处，学会跟只跟足球相处，学会跟自己的爱好相处，而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活人。然后呢，我对，还有一个就是英文是叫resilience， 那个中文应该是叫韧性或者毅力，
韧性毅力，
对
吧？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应该是叫这个。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团体运动里面都是有非常强烈的体现的。就是你去踢球，今年欧洲杯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啊，不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
对，
真的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去踢球，
咬牙拼到最后一刻。
对，只要你上了场，你就一定要去拼搏，而且你会去承受很多很多的这个 suffer， 不管是训练中的、比赛中的、队友的，还有你的各种失败，你都一定都会承受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去质疑自己，你会去挑战自己，你会克服挑战，你也会失败。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让你去接受。有这样去锻炼自己的机会，锻炼自己的毅力，锻炼自己的韧性，就你会发现哦 ，OK， so 我是一定会失败的，我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你成功的，你一定会失败的，你要去面对失败，你要再重新去训练，你要去加强训练，你要再去尝试，
重新站起来，
然后一直到再去
重新，对，
对，这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在各个运动里面都是有非常好的体现的，
是。
然后呢，就是我们谈到一个就是 teamwork， 这一点也是从我踢球到现在为止，我不确定是不是足球给我带来的，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重 teamwork 的人，包括我这次为什么从这个 Atlassian 离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teamwork 的原因，就是我不能容忍去不去做 teamwork， 就如果你让我去 criticize 我的队友、
okay.
no way， 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okay.
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们是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说去 blame 去队友的劣势，每个人都有劣势，你来说我，你照样能说出我哪做的不好，我说你也一样的，没有必要的，我们是把自己的力量放在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一起大家来吵，
对对对对，
所以任何人都是的，包括球员也是的，包括我们说足球11个人在一起，再顶级的球队巴西队皇马，他们都有自己的缺点，为什么能赢，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能赢，是因为他们这个球队能赢。我扯扯远一点，就跟我们招聘是一个道理，很多人招聘的时候都是说啊，你这个为什么不会，你我的这个题你不会，其实这样招聘是错的，因为你招聘过来的一个人是他会的跟你一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 team 需要什么样的人，一个 team 需要一个他去填补你们的短板，对，他去填补你们的短板，而不是
差异化协作，
我给一个我觉得你应该会的题，我会这个题，然后我来 judge 你说啊，你看你怎么这个也不会，也许这个人会的东西你不会，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应该去发现这个人会什么，而不是说去找这个人不会什么。
对，说的非常好，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这也是一个球队
的
问题。我说我们夺冠的这支球队是非常有短板的，我觉得我们是有非常明显的短板的，但是我们尽量的避免了这个短板的发生。就我们的门将可以说是完全安全，就不太会守门的，但是我们几乎用我们的能力就是去避免了这个短板。
OK，
就是他漏球了也无所谓，就是我们没有人会去怪他的，我们也知道他是短板，大家私下可能也说，但是真正上了比赛，大家谁也不会去
就是一个团队
去 blame 这件事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何去 teamwork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现代人相对而言更独立一点，大家可能对于 teamwork 没有这么深的认识，但是其实真正的一个 team， 如果要想让一个 team 能够非常好的 work， 是需要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 manager 并不能有一个发现这个千里马的眼睛。其实一个 team 好不好跟这个就是 manager 和就发现的这个人非常有关系。
Okay.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彻底失败的，没有一个人说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只是这个人没有用在一个就是合适的地方。我举个例子，
对，我也相信这个。
我再用足球里面举个例子，这个可能对一些国米球迷有 offense，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例子我知道不多，我只能这么举，但是也有其他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说西多夫和皮尔洛这两个人在国米的时候，这实事求是的说，是真的是发挥不太好，特别是皮尔洛。在国米就属于一塌糊涂，但是到了米兰之后呢，他一下就感觉到，哎，这个 team 好像就是我要的那个 team， 就我完全能够发挥的这个 team， 人没有变啊，你不可能这个人说去年是这个水平，今年跑过来变成一个新的这个皮尔洛，不可能的，这就是
树挪死人挪活，
对，这就是一个说个体如何在就是一个团队中发生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但是永远记住，就是说一个 team 要想成功是一定有化学反应的，他不可能就把十个人或者十一个人往那一放就结束了，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就踢球也是的，就踢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当你在一个适合你的球队去踢的时候，你能如鱼得水，能甚至是就是叫双赢的局面嘛，就你踢的时候你也能带动这个球队踢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在这个球队感觉哎没有这个 chemistry，你也许就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待着，就是你可能带来不了这个化学效应，或者这个 team 不太适合你。对，其实我这个感受是当时上大学就有了，就我觉得大学里面踢球那个风格不适合我，因为我的踢球的风格是更多拿球，更多传球，更多去组织，而我的那个大学校队里面球都是在天上飞的，就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拿到球，就是拿到球以后一脚啪就飞起来，一脚啪就飞起来，就反正就是。大家踢完就球就是往前传，谁跑得快谁拿球，就是你完全没有个章法，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运气好就
我想起一个笑话，想起一个当年皇马的笑话，说齐达内说我是世界足球先生，足球不允许从我的头上飞过去。
就是这个感觉。就所以其实我当时在那个新星杯踢完以后，我就不想踢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一个个体在一个团队中间。怎么去保持一个 teamwork 是很重要的，就并不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适合这个团队。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之前的球队非常适合，因为有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是这样，就我踢球围绕我打和不围绕我打，把我当工兵使，我把我当那个边锋使，那完全是两码事。就比如说你让皮尔洛去当后卫，那他也照样一塌糊涂啊，你让皮尔洛去当前锋，他可能也一塌糊涂啊，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人
就是要放在合适的位置。对
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就是不管当教练也好，带队踢球也好，这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定要把一个人用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他才能就是发光发亮，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人有这个能力但是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也很努力但是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发光发亮，但这不是他的错，这个真是不是他的错。
对对
对，然后这就是大部分吧。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我想提到，刚才我想到就是在足球里面，包括这个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同感，就是 respect， 就是你在足球里面你是需要去尊重你的对手，去尊重你的队友，还有包括尊重裁判这件事的。 就
对
所以，我跟
对，
你
哎，
们
我
说，
觉得你提的非常好，对对对，提的非
对，
常
因为
好。
我不是一个就是那种我就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主动领过黄牌，我从来没有主动领过黄牌，在我那个踢球历史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在球场上，一切听裁判的，就是他再不好，我可以跟他 argue 一下，但是我不能去就是说不
OK，
respect 他，对，
对，
我一
就
定
是
要
要有
处
那
理。
个分寸和尺度，
对，然后包括到其实 respect 队友很好理解嘛，对吧？就是你要去相信队友也好，就是他犯错也好，就是你要去尊重这个队友的独立人格和他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个性和比如说独立的技巧啊什么的。respect 对手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是，
每一个对手他都跟你
非
一
常
样。
认同，非
对，
常认同。
就你如果是一个不能 respect 对手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并不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这足球给我带来的很重要，就是因为其实我跟很多对手成了朋友。就我在我的踢球的过程中，我跟很多对手
啊，
成了朋友，就是，
惺惺相惜的感觉是吧？互
就
相欣赏
不
有点，
能也不能说惺惺相惜了。但是我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爱踢球的人，我们的目标是踢球，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赢，这件事是相
说得
通
好，
的。
说得好，说得好，说。
而就是说本身他也是爱踢球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聊聊呢？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踢球呢？那对吧？就是每个对手跟你一样，都是跟你一样的独立的人，他们也想赢，就他们也在跑动，他们也在运动，他们也在努力。其实也许结果不一样，也许你战胜他了，对，今天你战胜他了，就像我们小组赛一样，我们小组赛，我们输给的一个球队，我们之前夺冠的时候就是输给了一个球队，我们也是0-4输掉的。哦，他们在半决赛的时候又碰到我们了，他们觉得还挺爽的。4-0赢了我们，结果我们又赢了他们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个道理是，每个对手其实你都是应该是去尊重他们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足球里面给我一些就可能更 unique 的东西吧，就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也需要去学到的，让我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说的是学到了这个，第二个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就是去代入感，你要去代入对方的那个位置。所以就不用就说的是哦，我赢了，我就可以去羞辱你或者怎么样。其实并不要这样，就是我赢了，那就是我赢，那这次是我赢了，对。但是我也不需要去，我的赢不是踩着你赢的，我的赢就是我表现好。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我也学到了这部分，就是所以其实我后面的生活，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 respect，不论他就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所以其实我在推特上我是不拉黑人的。我是从来不拉黑人的，虽然我跟很多人吵，以前啊，现在我在对吧，现在就不太跟人吵架，因为以前我吵架，我是不拉黑人的，就是你说的任何观点，我尊重你的观点，我不同意没关系的，你可以说的，你说我不
求
好也
同
好，
存异，
不好，对，就求同存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你觉得，就踢多了以后，你就觉得其实真的是每个对手都有值得尊敬的那么一部分，对。
哎呀，讲得真好，讲得真好，鼓掌鼓掌，升华了升华了，好啊好啊好，哎呀，我们今天我不确定这个节目剪出来是多久啊，其实我已经跟 Michael 聊了差不多快3个小时了，
对啊，
对，今天很多收获，聊得也非常非常开心。然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收到这儿吧，好吧，非常感谢啊！最后我哎对，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来结束，就是结语吧。咱们用一个足球解说的这个话术啊，非常感谢 Michael 指导的精彩点评。好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了。那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评论啊！想订阅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那也欢迎在上述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这个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或者推荐你的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转播再会。
好，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